醉翁之意不在酒，欢迎回到私房调酒研究室，我是 Marty。 今天呢，这一集要来跟大家聊聊无酒精烈酒。嗨，大家好，我是 Marty。 今天这一集呢，特别企划非常特别，因为我跟另外三位达人呢，身处在莺歌的合力酒厂。我相信呢，我的粉丝应该对于合力酒厂不是太陌生。今天呢，为什么你们这会跟另外三位达人在这里？因为这个特别企划在上一集是有提到说，我手上正有一项任务，很重要任务正在进行。那今天呢，就要为大家来解答，就是这个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不过呢，首先呢，我还是先欢迎我身边旁边这三位的，算是各个领域的达人。那我们先从 Alex 开始好了。
Marty 好，大家好，我是合力酒厂的 Alex。
Hello，Marty 好，大家好，我是无酒精的创办人 Max。
Hello， 大家好 ，Marty 好，我是 Rock。
好 ，OK， 好，那我们先今天哈，要跟大家聊聊，就是什么样是什么叫做无酒精烈酒。这几年呢、啊，其实，在无酒精的这一件事情，在无酒精的啤酒、无酒精的烈酒、无酒精的调酒，甚至无酒精的葡萄酒，其实在后疫情时代，它开始慢慢有一些轨迹出现。在2017年呢、啊、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这一次啊，把这个产品呢、啊，以油的这个。应该讲说有吧，那个是念有哈，有哈，有就是一个酒，然后把三点水去掉，这个字念有。好，那不过我们首先呢、啊，还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跟合力酒厂的 Alex 来合作，然后才有机会呢把这种比较本土，然后台湾味的台湾第一支无酒精烈酒做出来。所以 Alex 当时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起心动念，然后要创办这个酒厂？
我们做酒厂啊，我们在台湾是想做一个小型的西式蒸馏厂，就西式烈酒的蒸馏厂。那台湾的小型酒厂普遍大部分都是做中式白酒居多，米酒、高粱酒，在我们看欧美的小型酒厂里头，那方西道特是一个很有趣的存在。它是大家都在用热型，然后在做每个地方的本土的味道、本地的味道，把每个地方当地的食材，然后融入酒里头，然后做出一个很有趣的。可以分享的饮料，对，然后我们也是抱着这个信念，然后去说我们应该可以尝试看看。
X， 我想问一下，当时你就是有个起心动念嘛？到目前为止，好像也跟不少的调酒师你们有合作，不少产品，对不对？
有。
那合力酒厂它是有给这些对于这个产业、这个烈酒这个生态有喜欢跟喜好的人，然后你有帮他们做 OEM 吗？是客制吗？是这个意思吗？
不算是客制了。那个合力的中文名字由来是因为是从英文 Holy 的谐音去选的。那它的中文当然也有特别很好的意思了。那取这个英文名字是因为我本身自己的信仰。那中文名字作为合力，那非常好，就是我们需要结合大家的力量。那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对风味、对味觉的美感，那其实是初学者。那我们在很多的工程的制作的这个工艺上的制作，也都还在持续的学习。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酒厂其实是开放给大家，有心去学习的人，那大家就是都可以一个发挥的地方。 对，那把它想说，我们若是一个餐厅的话，那我就是把我的厨房开放给各位大厨们来，秀出他的功夫。
OK， 那 Alex， 我想请教一下，那身为酒厂的负责人，怎么看待这个无酒精的市场？
哦，它是一个风味表现的，怎么讲？一个另外一个，光谱上面另外一个层级吧。对，因为我们突然想到，哦，有很多很好风味的东西，我们会想到茶，我们会想到咖啡，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比较，一直以来都没有想到说酒啊，你如果把酒精这个成分去掉的时候，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很丰富的饮料，对，它是一个很特别的。那它因为它能够包容的范围其实太广了，对。那在欧美市场的确已经慢慢这个已经崭露头角了，很多新的厂家。
艾斯，你之前是有在国外待过的？
对，小时候在美国长大。
哎，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回来台湾？
大概快三十岁的时候才回来。
快三十哦，所以那你我可不可以问一下，那个时候因为据我所知，好像无酒精葡萄酒跟啤酒这样的一个，应该讲说它是、
小时候有听过，小时候有听过无酒精的啤酒， okay. 对，葡萄酒好像没有，葡萄酒就是没有无酒精的葡萄酒就是酒葡萄汁了，但是我知道小时候喝过无酒精的啤酒，对，是还不错，那当然是那个时候还是很比较小众市场，非常小众，那。但是就是给想要享受这个风味，但是就可能还需要开车的人，对。然后在一个悠闲的下午，那就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对。然后你可能晚上还要吃个饭局，那就大家就会喝这些东西，对。
哦，所以那时候就已经有
听过，小时候有听过。哦，
那无酒精烈酒你有听过？有人这样子、
倒没有、一直到最近这两年 才有听说，对，才有机会尝试到。那台湾其实蛮丰富的，很多人也进口这些欧美这些很新的东西，对，台湾的市场还蛮接受新奇的东西的。
好，谢谢 Alex。Rock，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其实当时啊，我们想要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你有提到说你对于水。那时候是不是提到一个什么水钠还是什么什么？就是因为你以前咖啡你这样做，你从调酒师加咖啡师这样做了多久？
我从调酒师到咖啡师，应该已经算起来应该有13到15年之间了。
OK， 对，所以我们其实这次在无酒精烈酒，我们在制作的流程上面，其实有一点那个，其实遇到我们遇到蛮多挑战的。那其实你在对于水的这件事情啊，你一直都很坚持。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在水里面的这些不同的成分？因为水，我后来就是据我所知，好像水不是那么的简单。它无论对是酒、咖啡，甚至是现在的矿泉水，好像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对不对？
对，因为我大概2016跟2017的时候，跟一个咖啡国际竞赛团队合作，那时候就只是一个。刚从 TCRC 出来没有很久的调酒师，但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水的认知度没有那么高。那是真的跟这个团队合作之后，发现其实咖啡跟茶大概有98%到99%以上都是在喝水。那后来也是透过这个比赛，发现到不同的水质的确是会干扰咖啡的萃取率，那包含它的香气，甚至是水的分子。能不能让这个咖啡溶解出更多的味道？所以在这两年，2016跟2017的比赛，直到世界杯的比赛，我们甚至到那个国家用它的水，都可以发现这些水的确是可以用同一个材料，却做出不同的风味的一个概念。因为变成那一年，像2017，我们到巴西去比赛的时候，我们也是带着自己的水，带着台湾自己可以做出正确风味材料的水。去到巴西之后再用那个水参加竞赛，可见这个水对于咖啡来说有多么的重要。那甚至到这几年我们看到这个无酒精蒸馏酒上市的时候，就是国外的那个品牌，
对对对对，
所以可以知道这个水其实在这个我们在喝的这个饮料的这个市场，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比较有好奇心跟也喜欢这个想要投入这个产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大家在喝酒都很注重一个东西叫嗅觉。嗯，对，那无酒精蒸馏烈酒无非就是在玩味这个嗅觉，把这个嗅觉的特色极大化，然后让不能喝酒的甚至可以喝酒的这些嗜好的这些嗜好饮品性的这些品饮者，他们都有更多可以品尝的一个方向，然后有更多的选择。那因为我知道在咖啡里面甚至茶葡萄酒白兰地威士忌这些嗜好性饮品，很重要的一个风味的导向就是其实大概有 70% 就是掌握在嗅觉上面，这风味的层次。那剩下的 30% 可能是在舌头上的味觉，包含舌头上的触觉。所以像我们这次在选择这个无酒精蒸馏烈酒的水的时候，我就特别注重镁离子跟钙离子。那因为镁离子可以让整支无酒精蒸馏酒它喝起来的口感呢很像茶一般的甘甜甚至回甘、
okay.
那钙离子呢可以增加水喝到口腔里面的那个重量感，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酒的 body， 就是在舌头上的触觉、
okay.
所以我其实非常在这一块非常的注重。那甚至我们这次选的材料待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选的材料就是为什么水要跟这些材料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因为它才可以把这些材料的物质的风味极大化。
OK， 好，其实刚刚讲说水，像 Max， 我们自己本身在，因为像我自己啦，我自己调酒师做了12年左右，然后 Max， 你在中国大陆也有顾问一些，你团队有顾问一些啊餐厅啊、餐酒馆这些，其实我们好像调酒师比较少在讲水这件事情，对不对？
嗯，是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刚开始在跟那个Rock， 我们在做研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对于水，然后酒精，其实它算是两个不同的算是领域。过去你对于水有没有？你在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研究这一块水啊？调酒师好像是比较少。
水的部分就没有太大的研究，但以前有参加过咖啡调酒的比赛，那阵子有跟咖啡师一起做培训，所以那阵子有比较注重这一个区块。但就调酒市场而言，大家并没有太注重这一个区块。
对啊，我现在想说，好像水 Alex， 我们有你过去在做蒸馏这个、你们自己家里的你们自家的这些产品，会针对于水去做怎么讲研究吗？还是说对于水你们在做酿造跟蒸馏这一块会很重要，口感上面？
做威士忌以后，其实水是最重要的了。威士忌它的，如果用苏格兰的概念去看的话，就是只能有水、麦芽跟酵母菌。对，那当你麦芽跟酵母菌都有一定的限制的时候，水的好坏会造成很大的区别。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英哥开场以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个事情。那受限于台湾的法规，我们就必须要开在一个工业区里头，工业地上面。那所以我们会若有机会在扩大迁厂的时候，我们就会找一个更好、更自然的水源啦。那我们现在的水就是翡翠石斛的水，对。然后我们就是自己经过自己的过滤，三道过滤以后使用的水。
对啊，因为刚好听到 Alex 在讲的这个水，威士忌的水很重要。我想到那个我们2009年到日本去比赛的时候，有去参观那个白州酒厂。那时候白州酒厂的那个威士忌的试酒师就有分享说，他们为什么在选择在这个区块设这个厂，最大的目的其实他是要取那个山区的水源，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山区的水源的矿物质拿来发酵，包含酿造威士忌去勾兑的时候，可以带出他们想要的这个威士忌干净跟纯净的口感。那回到那个时候，我才联想到我们其实现在为什么回归到这个根本，我们要做无酒精蒸馏酒的时候，水对我们来说就是格外的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在想哦，那像这个像 Alex 你自己本身自己有自己的酒厂，然后Rock 你自己本身对于咖啡还有水这一块是你的专业，再加上说你有调酒师的底，那 Max 你对于整个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清创，你本身是在做清创的导师对不对？
是，我两岸专门在做青年创业的辅导还有中小企业的辅导，就专门在帮企业拿资金这一块。
好 ，OK， 好。那其实我想问一下 Max， 当时其实我们在在拟定这个企划的时候，我们有想到说，当然我们其实产品第一个一定是要我们自己在味蕾上，我们自己可以，我们自己觉得 OK 的东西才能卖啊，应该这样说。那其实像刚 Rock 你讲到水这件事情，其实坦白说，我之前做调酒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被操作或者是被包装的东西？这个议题我对我来说，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我现在讲说我们被就是被教育说 OK 硬水软水啊口感啊什么样，可是可能没有被引导，早期的时候没有被引导就喝不到那个味道。那这个好像会不会是被说是于过度包装或是操作呢？
哦，就这个专业领域的话，我稍微说明一下，因为我过去也对于水没有非常的注重，但是我们那时候调酒师有个核心就是冰块。
OK，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一直在强调说冰块的好坏可以决定我们摇出来调酒的品质，甚至stir出来的品质。那时候就在讲冰块里面的矿物质跟杂质可以到什么样纯净的程度，可以干扰到酒的味道。那其实纯水做冰块当然是非常干净，但纯水在检测仪上面测出来，它其实是偏向微酸性的水，所以其实它在做一些，比如说我们要做比较干净风味的 Martini 的时候，它会让 Martini 会带出一些微酸的感觉。那如果你挑的美丽是该高一点点的水的话，做出来的 Martini 呢，它的口感就会格外的甘甜。这是我接触过咖啡调酒比赛之后去得到的一些新的想法跟经验。欸，从此会让我对水这个东西有很大的想法。那其实在2015到我们现在2021年中间，有一些咖啡界的前辈出过水的科学的书，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厂商就是把水呢做成那个粉状，可以直接溶在水里面，然后你可以模仿冠军咖啡师他在冲煮时的那个水质的 TDS 的值跟他的酸碱值，那包含它的水质的软硬度全部都可以操控。那可见其实水在现在的不管是咖啡比赛还是在制酒或是在酿造酒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也是一个基础。
所以事实上它是存在的。
对，没错。
那像 Max 我刚刚有提到在中国大陆的整个市场你相当的熟悉，因为中国大陆其实14亿人口，然后他们也是讲就是华就是所谓的普通话或华语，反正大概就是对。那你在中国大陆看到，其实我觉得其实像现在的市场是这样，欧美的市场过了3到5年，台湾就是亚洲市场会开始流行。那亚洲市场的流行都在2到3年，东南亚会开始跟进。你怎么看待说无酒精烈酒？因为你对于创投，你对于清创，你对于整个商业架构的模式，你怎么看待这整个商品的趋势？
如果就中国市场的话，我觉得它终究可能是小众市场，对，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未需求，但这个市场是持续在成长的。我简单阐述一下，它有可能是红海市场里面的潜在需求，可是它现在正是蓝海市场，就是大家可能投资或是注重的方向。你看海尼根做无酒精的啤酒，台啤也跟进，那世界很多品牌都有跟进这个区块。那当然这个部分到底这个世界的需求是否有存在，当然还是看财报，当然看世界上的报表跟统计其实是最准确的。对，那整体来讲我的论点就是它可以被关注，可以被投资，那到底市场的需求有没有非常需要跟存在，那我想这个都是未来媒体曝光啊或是这些大家应该都可以持续看到，可以见到的这个区块。
OK， 好，那像你刚刚讲，那你当时怎么会，我们三个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觉得说这个市场是值得我们投资，无论是我们待会可以后面再来讨论说有酒跟没有酒到底是什么，就是它有一线之间呢，但是当时为什么会，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让你觉得说这个产品它是我们是可以试试看，它是有前瞻性的市场。
就数据来看，整个亚太区的成长大概5年内的预估至少会成长接近10%，是总市场的产值，所以是相当的大。 对，那当然你比起烈酒的产品，这些在鸿海里面我们就不用说，因为毕竟这个蓝海的产品的话，它的竞争对手毕竟是少的，所以它是有效的可以去盖刮我们的未来潜在客户。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Alex， 就是说其实哈，我其实在这个我觉得差不多2015到也差不多六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这六年呢开始有一些无酒精，就我啦，因为我的行业，其实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有在我的部落格写到，我2012年我在信义区的酒吧担任主管的时候，就有厂商拿一个他说是无酒精啤酒，因为其实我们做业过这个工作，有时候难免客人来要应酬喝一两杯，我想说拿个啤酒，然后当时根本就还没有人知道无酒精啊，就是他是玻璃瓶330的，那家厂商是 B 开头，忘记叫什么名字，好像拿给我送了两箱给我，说这是无酒精啤酒，然后我心里就想说，看这是什么玩意了，这个东西，然后喝下去呢，当时在你看，当时九年前嘛，现在2012，所以2022对，现在2021嘛，所以大概九年前我就喝过这样产品，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点麦汁味，然后有一点啤酒花的味道，然后又有气。包装又很像啤酒，但是它就喝起来就是真的是，你知道吗？因为我喝烈酒，所以就是没有酒精感。所以那时候我心里想说，这是什么玩意？这个东西根本不可能会红。然后因为当时他们本来卖啤酒，然后想把这个东西引进到台湾，然后就送给我们店家试喝，问我们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做不起来。对，那时候在九年前的时候。所以呢，但是这几年呢，就随着风潮啊，就有人说它是。比较机能性的蜂巢性的饮料，蜂巢之下的一个新品，但是就有人讲说，你就只是一个比如说海尼根或是金牌，就说，你这只是你就是汽水啊。然后像你刚刚讲的无酒精葡萄酒，现在无酒精葡萄酒一支卖个多少 ？Rock， 你上次600块，对不对？对啊，600，一支600，然后人家就就是葡萄汁啊，或者是有一些调酒师会认为说。无酒精调酒就没有酒，你有什么叫调酒？但是我想 ，Alex， 你也算是在这个领域产业，你自己本身自己还有做贸易嘛，一些酒的一些进口，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兴趣在拓展，说现在想要拥有自己的一个酒厂，这算是一个梦想版。但你怎么看待整个有酒精跟无酒精的市场？你会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商品？
我觉得年轻人会有追求这个潮流啦。对，那都会型的就是年轻男女嘛，那为了不要有太多的负担，为了不要有酒驾的问题，那这些年来，然后还有就是说有时候没有酒精，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诱因，多喝一点吧，对，就是多享受一些不同的风味，对。是啊，那当你没有那个酒精的负担的时候，你可以是多喝几杯，对。然后现在的因为大家技术上的精进，然后在调酒师各家就是在这方面的钻研，那所以就可以把它做出很能够表现他们自己风格的东西，而不是就是那么单纯的就是说饮料这样。而不是说绝对不能说只是当汽水了，对，汽水的风格还是其实是非常单一的了。
嗯
哼，那为什么要能够做成调酒？其实风格上有很多的层次的堆叠，对，然后在嗅觉、味觉，还有之后的aftertaste 都要那 finish 都要有能够有很有惊人的表现，它才能够是一个好的无酒精烈酒。对，无酒精调酒，对，是。那我相信这个市场已经慢慢的拓展开来了。
OK， 刚刚听到那个 Alex 的那个心得，我大概有一些想发表的是，无酒精的商品，我这样看它的前景跟它的未来性，大概就是，我们先回到海尼跟。无酒精的啤酒，他当初在台湾怎么做这个通路？他们把啤酒卖到健身房，卖到办公大楼，然后他们在电商上面做搭证，这个都是从来卖酒的产业不曾做过的事。为什么？因为酒精本身就有通路上的限制。那无酒精商品的好处是，它的通路跟它的受众用户 其实是没有被框列的，所以是任何的产业链、任何的可能性，只要能被开发的，它都是潜在客户。我认为这个是无酒精烈酒，甚至是无酒精啤酒这些商品最大的优势。
欸，那 Rock 呢？我想听看你从咖啡师，因为你咖啡师就不用过夜生活了嘛，而且咖啡厅可能比较少在卖酒。欸，这有没有什么花式咖啡是这样做的？还是你觉得你怎么看待这个商品的市场？
因为我从调酒师出来之后，跟 Max 一样都是在做饮品跟饮料研发的相关顾问。
OK，
其实我在这个无酒精这个市场，我最早开始接触的就跟你一样是2012开始，我有曾经帮一间店在做研发，他是素食店，他说他拿了一个产品，他请我帮他研发，他拿出了德国进口的无酒精白啤酒。那个时候我喝其实是蛮惊艳的，但是我也跟 Marty 一样是认为这个东西没有市场。
没有，当时就觉得没搞头啊。
对对，那个时候真的在2012年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没搞头。但是事隔四年，我在2016年的时候居然有厂商请我帮他们研发一系列的无酒精咖啡调饮甚至是茶饮。那时候台湾的厂商是 做出一支是无酒精的麦芽威士忌风味糖浆。然后那个时候就请我帮他们研发想要打到咖啡的通路，就是做专门做无酒精然后喝起来却有强烈酒味的调饮。对，那个时候其实有做，然后也参考蛮多国外米其林餐厅的一些餐搭，但是那一年的在咖啡展的活动做的时候的反应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热烈。
OK，
但是事隔又再隔了大概3到4年，就回到了2018到2019年的时候，同一个厂商又在做了无酒精的蓝姆酒糖浆，那甚至是现在看到的无酒精的白葡萄酒啦，然后台啤的无酒精啤酒、海尼根的，甚至台虎也有跟酒吧合作的无酒精的调酒。那其实现在这个世代，我觉得会开始流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是米其林餐厅他们的那个 pairing 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不再是过去的什么用红白葡萄酒甚至气泡酒去做餐搭。那有些现在米其林餐厅有用台湾茶去做餐搭，那甚至更多的米其林餐厅是因为小朋友的导向，在亚洲人其实未成年是没办法喝酒的。那我在现在酒吧顾问的案子里面也有遇到父母亲带小朋友来，他是要喝无酒精的调酒。就回到刚刚 Alex 讲的，其实无酒精调酒说穿了就是台湾的手摇调饮嘛，但是更注重的就是他喝完的那个 after taste，跟他 finish， 跟他整个所有堆叠起来的嗅觉的冲击，然后跟他整个视觉跟你想要搭配餐点的那些专业的串联，然后让这个东西变得更有趣，然后更加有质感。这是我现在在看到这个市场里面的一个趋势跟导向。
其实那时候我分享，你们听看，我分享一个想法，就是我曾经听人家讲说无酒精调酒，然后就是有人这样讲说啊，你就是调调放一个塑胶杯，然后塑胶杯换成那个鸡尾酒杯就无酒精调酒，可反正听起来有点像 cosy 的意思啊。那我是这样看待事情哦，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消费者啊，他购买的东西并不是这个商品本身是什么，这个消费者他购买的是这个商品本身可以带给消费者什么。我举个我讲个故事，我以前在新区酒吧当酒吧经理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来了一个客人超诡异啊，不能讲超诡异，就是很特殊啦齁。他大概50几岁，年约50几岁，然后保养的相当得宜。那气质呢，大概就有点像费玉清这样的气质，就是你看得出来有年纪，但是他皮肤啊什么的保养。然后我们都就是我跟我们的同事都把他称为麻将侠，因为他超怪的，他每次大概8、9点来我们的酒吧，然后呢每次来他都不喝酒哦。他就是点一个可乐，或者是因为那时候算是2016年嘛，可能我觉得无酒精调酒还没有那么的 popular， 那就是、不然就点一些可乐或 soft drink 或者什么，或者是你知道就果汁。那时候其实也不流行把他们做成调饮，就给纯的，然后要不然就点个炸物，然后就坐下来呢，他也不会吵也不会闹，反正他坐在吧台，他就一个人，然后在很那个昏暗的灯光。开着他的手机，然后玩什么？明星三缺一，我现在讲的是真的。 每次来，那他一个礼拜大概来三天。其实那时候我们店里面已经开了一阵子，然后后来就变成常客嘛。那变成常客之后就，就当然就还是会跟他，这到底客人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刚开始以为他同性恋，我以为他们是来看我们家帅哥调酒师，后来发现，不是，他呢以前是台湾很大的一个航空公司的空少，然后呢年轻的时候就当空少，然后有赚到一点钱，有投资，那他在信义区就买了房子，那身上呢？身上还有点积蓄，然后但是他老婆外遇，很年轻的时候，但是还好他们没有小孩啊。那他就会流连于这些酒吧，但是他也不把妹啊，什么都没有，反正他来就是想要八天的熟之后，想要有人可以聊天，因为他退休，他也没什么朋友，那人又很害羞。好，那我们从这个这样的一个酒吧关系去看。他买的这杯可乐或是他点的这个炸物，他事实上他买的是这个产品本身吗？我想不是，因为他买的是一份陪伴。我想我们三个都做过调酒师啊，我们都在职场。我觉得调酒师他最重要并不是把这个酒做得好不好，也不是说你做的到底是不是调酒，是最终餐饮业者还是回归服务。对吧，可以认同吧。那好，所以那而且他这个客人还会怎么样？他有时候我们有时候难免也会有些业绩，他会帮我们开酒，他会买酒，但是他就请现场客人喝，不然就酒存着开着。我不知道，因为这整个对我印象深刻，所以今天对我来讲，无论是消费者或是在整个圈子怎么样看，有酒精无酒精，我想这是一个很怎么讲？你知道怎么说？就是很表象的一个物质。你应该看的是说这个产品它可以带给消费者什么样的体验，或者是我刚刚讲他买了这个产品是这个产品可以带给他什么，而不是这个产品本身是什么了。我是这样子看待说，无论有酒精或无酒精。那再者就是说，这个产品制造出来，我们是符合人道法律的状况之下，然后有消费者他愿意买单，我认为无论是不是无酒精，它就是一个好的商品。所以呢，我是这样看待整个市场啦。无论刚刚这个 Max 说的，或者是Max 你讲到你看到的这些在创投或在中国大陆的，你看待这个市场它的稳定性也好，或者这个商品，或者像刚刚这个Rock 有提到，其实你刚刚讲说水啊，我们其实调酒师我们自己本身真的不知道，还有包含 Alex 自己本身你自己酒厂，然后你酒厂老板的一个经营的角度来看待整个市场。我觉得像后疫情时代，像我们刚刚聊的嘛，有很多东西都会改变，对啊，市场趋势这一两年，我们刚刚聊到这个 YouTuber 啊，然后这些，我觉得改变会很大。我们有可能自己在家里做酒吗？酿酒或者什么？
可以啊、
你这是合法的吗？
合法。
那如果说我们要在家里有没有？
就是
有没有一些？
你说是，你们想想看吧，台湾有很多上年纪的阿嬷，她在家里自己酿美酒。然后可能原住民朋友会在家里再酿一点小米酒，对，然后一年可能会有，我记得好像100还是200吧，200公升哦，还蛮多的，是可以是不违法的，对，自己做，然后不要有过度的商业行为，应该就可以了，对，是，然后当然就是说你的分送啦，就是或者是分享。都是其实都是被允许的，对啊，那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上通路上架，然后去销售，对，那但是就是在农民市集啊，你偶尔会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然后很有趣的少量的产品，对，那个就是把他们在地的文化最大化，其实饮食是很大的文化，饮食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那他把在地的，他把他的经验的传承，对啊，我们前阵子在搜索在做那个 Sinasera 的调酒，那个琴酒的时候，他就用了当地的小米酒，单独喝就非常棒，对，那个就是他们那个 Sinasera 那个餐厅，他厨师拿来做他们下那个做菜用的，对，那这个就是很惊艳。对，那这个他们说是一个老太太做的，那这个他没有办法量化，但是就是他可以把很多他自己的经验精致，然后把它封存起来，那就是只能跟少数人分享，那我们很 lucky 这样。那其实这个是每个人在家里都可以做一点、小实验。对，像最近、草莓非常的好，有一个朋友 Grace， 对，他就拉着他老公去大湖，带了一个满后车厢这样子的草莓回家，对，然后就开始自己酿，然后 enjoy 那个风味，然后也自己做点果酱，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每个人都自己会有一些小小的厨艺上的想要精进，对，那你把它想说酿酒也是自己一种厨艺，对，然后这个都是就非常好的，然后这个东西是很快乐的，因为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最天然的、最好的，对啊，反而是可能在工业上的做法中，为了必须要保存长期，然后就会添加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每个人自己，我相信自己做的。要跟自己，要给自己家人吃的，要给自己朋友吃的，都一定是最天然最好的，对啊，所以我很鼓励，就是说大家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对，那但是有比较想要扩大生产的时候，欢迎来找我们合力，我们欢迎，就是说，哎，你觉得你找到一个很适合你自己的什么样风味，然后的一个的那个。食谱或是那个酒谱的时候，哎，好，欢迎，我们就可以聊聊合作嘛。对啊，是啊，我们帮你把这个东西看能不能把它量化。对，
好，谢谢 Alex。那最后呢，我们是不是要请这个 Rock 跟 Max？ 哎，这个产品什么时候发布啊？然后时间有没有给大家一点那个透露一点小消息这样子
？OK， 那我小小的透露一些信息。因为这个产品其实。琢磨的点很深啊，除了我们找合力酒厂这么专业的酒厂在做客制化之外，我们里面的萃取的风味的食材也都是台湾当地的元素，所以非常的特别。然后再加上整体的设计概念有涵盖很多意涵，包括动物保育，还有对这个酒驾这个社会议题的关怀等等，这都是我们出发的一些核心价值。对，那整体的产品。会在这个春季的时候会做发表，那我也想请大家进行期待这样一个产品上市，谢谢。
好，那最后呢，要来讲一下怎么样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赠品活动。你可以在有两种方式哈，你可以在你的 IG 分享这个限时动态。那怎么样分享呢？进到 Spotify 的 APP。直接按分享，然后点选 IG 的限时动态，就是把这一集呢的这个音频啊分享你到你的这个 IG 的限时动态。那记得呢要 at 我的这个官方的这个IG 的这个账号，就是 at mr.shbar 并且呢帮我打上这个台湾第一支无酒精烈酒。好，我再重复一次哦，你进到 Spotify 的 APP， 直接分享这一集音频到你的限时动态，然后记得帮我 at mr.shbar， 然后并且打上台湾第一支无酒精烈酒，记得要 at 我的这个官方的账号，这样子我才知道你有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那如果你没有 IG 的账号，你也可以在 FB分享我在我的这个网站啊有写了一篇文章，直接把这篇文章呢分享到你的FB 的这个账号啊，记得都要设公开齁。那这个账号呢，这个 FB 啊的分享这个文章也要记得 at 这个台湾第一支无酒精烈酒的粉丝团齁，一定要 at 哦，因为这样子我才会知道你有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抽奖活动。如果啊各位用听的不是很清楚的话，我在这一个音频下面会放一个连结，这个连结的话就是我需要请大家来帮我分享的文章，文章的最下面呢我也会用图文的方式来做这个教学，就是如果刚用听的不是很清楚的话，我会用图文来分享说怎么样分享，然后怎么样 tag 这些账号，然后要上哪一些文字。那这一支无酒精的产品啊，我们同时也会在12月1号在这个虾皮好来做贩售，它是价值一支啊 ,1050, 好，价值一支新台币 1050, 那这个活动的期间就是从这个音频啊，今天是12月1号嘛，为期一个月， 到12月31。所以你只要在这一个月呢，有帮我分享文章，或者是有在 IG 帮我分享这个音频的话呢，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抽奖活动。那我总共呢会抽出6位， IG 的话是3位，然后文章 FB 分享文章是3位。哦，这个是可以重复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两件事情都有做的话，你抽奖的几率就会比较高齁。那就为期一个月，我们会在1月1号这个来抽出这6位的幸运儿，同时我们也是在12月1号开始在虾皮上面来做贩售。最后讲一下，这个产品它本身是不含酒精的齁。那因为第一个，台湾的法规是网络上不能卖酒齁，这个我们一定要来遵守。最后呢，还是告诉大家，这个未满18岁是不能喝酒的，酒后不开车。好，我们就下一集见了，对不对？好 ,OK, 那大家就拜拜咯，拜拜。拜拜拜拜。